您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4月9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主要内容包括，在中美贸易大战展开之际呢，却成了观察美中政治制度对比、观察一党独裁的中国政治制度跟其运作的大好机会。两雄的贸易摩擦，香港夹缝生存，而香港的泛民主以及本土客派系举办了集会，支持和平战中发起人戴耀廷捍卫言论自由。就在美中的贸易战要摊牌之际，对台湾来讲到底是利还是弊呢？节目当中我们有详细的分析探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好，今天开始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总统川普重组他的国家安全团队之际，又有一位白宫重要官员辞职。这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安东。安东星期天说，他离开白宫准备要著书立说，到大学当讲师。安东是川普竞选总统时最早的支持者之一。一位白宫官员说，川普给安东打了电话，感谢他为国服务，并且说将会想念他。安东是川普总统美国优先外交政策的最坚定捍卫者之一，经常在电视上跟记者进行唇枪舌剑的交锋。即使对同属保守派阵营，但是呢，质疑川普动机的人也毫不留情。韩国检方以收受贿赂和贪污等罪名对前总统李明博提出起诉。李明博被指控从韩国情报部门和三星公司接受了1000万美元的贿赂。检方还说，李明博从他自己拥有的私人公司贪污了3300万美元。李明博否认有任何违法行为，并且说对他的指控是出于政治目的。李明博从上个月起一直被收押。曾经是保守派商人的李明博，从2008年到2013年担任韩国总统，也是在任或者是离任后被指控腐败的第四位在世的韩国领导人。而接替李明博担任韩国总统的朴槿惠卷入腐败丑闻，星期五刚刚被判处24年徒刑。德国检察官员说，他们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一位48岁的德国公民在德国西部城市明斯特驾驶一辆汽车冲入人群，造成2人丧生、20多人受伤。肇事者的身份目前还没有公布。这名男子在汽车内开枪自杀。德国官员说，目前有6名受伤者，伤势危急。警方说，他们认为这个事件是驾车者的个人行动，还说警方非常了解这名男子的情况。他过去曾经多次触犯法律，上个月还对一名邻居透露了自杀的想法。明斯的警察总监说，对这名男子在明斯特拥有的2套公寓和在萨克森州拥有的2套公寓以及他拥有的几辆汽车进行了仔细的搜查。警察在这名男子居住的公寓内发现了更多的烟花、一把已经不能够使用的 AK-47 自动步枪，还有若干气罐以及装有汽油跟生物乙醇的容器，但是不知道这些物品为什么储存在那里。有关当局公布了2名遇难者的身份，一名是来自德国北部的51岁的妇女，另外一位是来自明斯特附近的65岁的男子。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和中国拉开了要大打一场贸易战的架势。对这场贸易战的来龙和去脉，即使是美中外交和贸易问题专家、国际贸易问题专家，如今呢也是各执一词，莫衷一是。但是呢，对于观察中国政治制度及其运作的人来讲，眼下正是观察美中政治制度对比、观察一党独裁的中国政治制度及其运作的好机会。下面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世界媒体看中国。
美国和中国拉开了一场要大打一场贸易战的架势，眼下不得而知的问题一大堆，其中包括局势将向哪个方向发展，最终结局会如何，美中双方究竟是谁赚得多谁亏得多，谁赚谁亏，亏了什么赚了什么，其他哪个国家赚哪个国家亏。上述问题即使是美中外交和贸易问题专家、国际贸易问题专家如今也各执一词，莫衷一是，但是对观察中国政治制度及其运作的人来说，眼下正是观察美中政治对比、观察一党独裁之下的中国政治制度及其运作的好机会。美国网刊石英4月6日发表分析报道说，统治中国的中国共产党党魁习近平不仅对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紧密的控制，而且美国的一些重要的行业，其中包括农业、汽车、飞机等行业，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中国盈利。在美国总统川普宣布要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征税，中国也采取报复措施对美国商品征税之后，川普本星期在没有跟共和党磋商的情况下采取升级行动，要求对来自中国的10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征收关税，由此引发来自共和党内的强烈的批评。约翰·麦凯恩参议员批评川普缺乏真正的战略，另一位共和党参议员本·萨斯则说，总统选取了一种最笨的办法，简直是要火烧美国农业。石英杂志的文章说，从政治角度来说，中国眼下有一样东西是美国所没有的，这就是团结。因为中国实行的独裁制，人权常常被经常性的践踏，没有人有投票权。川普眼下正在进行谈判，好像是他依然是在私营企业中，他还是自己的私营企业的帝王，而实际上拥有这种权力的是习近平。在中国，没有人能对习近平在贸易问题上的做法提出批评或反对意见。假如有人提出这样的意见，他们会被封口，而且很可能是用残暴的方式。石英杂志的文章最后说，川普的行动方式好似他拥有习近平那样的权力，这样的做法正在为他输掉最大的交易创造条件。澳大利亚网刊澳大利亚金融评论4月8日发表文章，标题是，在唐纳德·川普的贸易战走向无章法之际，众人目光聚焦习近平。文章说，在中美贸易战争吵得令人担忧之际，习近平碰巧要在下个星期二上午在人数众多的亚洲领导人参加的博鳌论坛上发表演说。在这种时候，在习近平的个人政治权力日益增加之际，他在博鳌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将会受到更加密集的关注，关注者期望从中看出中国采取下一步行动的迹象。毫无疑问，习近平将把中国陈述为受害的一方，鼓吹自由贸易和全球化，但同时坚持说中国不能屈服于美国的威胁和关税，中国必须反击。至于中国还会采取什么报复措施，目前还不得而知。现在已经清楚的是，在川普开始宣布对中国采取贸易限制措施的时候，中国最初试图做出有节制的反应，如今这种努力已经放弃，因为美国方面更加咄咄逼人，强迫中国公开做出让步。去年4月，双方宣传美中两位领导人在海湖庄园融洽的个人关系，如今那种宣传恍如隔世。在中美贸易战的前景令世界市场为之动荡之际，美国财经通讯社彭博社4月7日发表分析报道，标题是，习近平现身维护中国贸易免受川普攻击。报道说去年在川普上台之前的几天，习近平在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为全球化进行辩护， 而川普则承诺要保护美国免遭其他国家的侵害。那些国家制造我们的产品，盗窃我们的公司，摧毁我们的工作岗位。在跟习近平有最初的蜜月期之后，川普恢复了他对中国的攻击，威胁要对中国的商品征收高达1500亿美元的关税。这种关税对习近平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因为他不能眼看着中国经济增长下滑，从而造成动乱，也不能在上个月获得中共支持取得终生统治的权利之后显得虚弱。中国在近几天里发誓要采取报复性关税措施来打击在政治上敏感的美国地区，并誓言要不惜任何代价战斗到底。但习近平眼下要克服公信力鸿沟，多年来中国多次许诺要开放经济，但后来却是中央控制加强，政府对中国公司的支持加强，开放金融服务等产业的许诺中国先前也做出过，但是只是在中国公司已经占据市场主导制但是只是在中国公司已经占据市场主导位置的情况下，中国才做出这种承诺。中国的一些头号贸易伙伴如欧洲联盟和日本，在中国的市场准入问题上跟川普的观点一致，尽管他们在动用关税撬开中国市场这种策略问题上跟川普观点相左。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日前金正恩非正式访问中国，这位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跟美国总统川普也有可能在五月进行会面，朝核问题似乎好像迎来了重要的转机。不过呢，美国一位知名的战略家、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爱德华·鲁特瓦克则认为，要解决朝核问题的话，美国还是应该要突出武力摧毁的选项。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卡拉所做的采访报道。
鲁特瓦克先生，我们知道任何的军事行动都有一部分的负面影响，会有后果，所以很多的分析人士和战略家都不建议对朝鲜实施军事打击，但是您却支持军事打击，能不能讲一讲原因呢？您是怎么样权衡军事行动带来的成果和随之而来的政治和战略方面的影响的？
The North Korean possession of nuclear weapons.
朝鲜拥有核武器这件事本身是可以接受的。印度、巴基斯坦和以色列这三个国家也有核武器，但没有人恐惧。为什么？他们从来不提核武器，他们从不威胁使用核武器，即便在战争中也没有。朝鲜则不然，朝鲜没有战争，但已威胁了日本和美国等国家，这是第一个区别。第二个区别是朝鲜政府不按规矩办事，巴基斯坦政府和印度情报部门不会像朝鲜一样贩卖毒品、绑架人质，所以这是态度问题。我认为在不能达成协议的情况下，美国应该采取军事行动是出于第三个原因，那就是朝鲜与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不同，他们什么都卖，伊朗的导弹就是他们卖出去的，伊朗人制造导弹，但朝鲜卖给他们技术，甚至一些部件。他们曾经卖给叙利亚一个核反应堆和一个分解核反应裂变剂布的装置，后来被以色列轰炸了。只要是朝鲜人有的，他们都会卖。允许他们拥有核设施，意味着他们会卖核武器，他们不会管买家是谁。那些分析人士总是在分析好处、风险、成本等等，他们从没提过核扩散的问题，没提过卖核武器的问题，这才是来自朝鲜最大的威胁。
您在文章中提到，朝鲜并不一定具有向美国发射核弹头的能力。
They do not yet. They don't today.
他们目前没有，现在还没有，因为他们测试的核弹头还不够小，不能装在导弹上。所以他们有核武器，没错，他们有导弹，没错，但他们没有配套的核导弹。 这不是简单的技术，是非常困难的。
但您仍然认为军事打击更加合适。
军事打击，除非他们解除核武装，这是川普总统的立场。川普总统不赞同分析人士的看法，他也不赞同国防部很多人的看法。因为在他看来，朝鲜报复韩国轰炸首尔的危险非常小，没那么严重。
但毕竟有2500万韩国人在朝鲜的武器射程之内。
没错，对于这些人，韩国政府建设的防空掩体和保护设施还没有瑞士苏黎世建设的多。瑞士已经150年没打过仗了，韩国人没做任何事去保护自己。他们有所谓的防空洞，但其实都是地下仓库、购物中心，没有物资，没有食品、水、药品，什么都没有。他们只是在楼外面挂个牌子，写着防空洞，仅此而已。不保护自己的人没有权利连累他人，因为他们拒绝保护他们自己，这是第一点。第二，如果危机到来，实施疏散。如果你住在首尔，你步行半个小时就可以将来自朝鲜的威胁减少90%，因为来自朝鲜的威胁是火箭炮，几千枚火箭炮，他们的火炮射程只有30公里，首尔90%的目标是无法到达的。
韩国毕竟是美国在亚太的重要盟友，如果朝鲜进行报复波及到韩国的话，这是不是会影响到美韩关系，甚至是美国的亚太策略呢？
韩国不是你说的盟友，韩国人是美国的保护对象，他们有自己的权利，同时也有义务，其中一项义务就是他们本应该针对朝鲜核危机采取行动。韩国有5000万人，朝鲜有2000万人。韩国是一个万亿美元的经济体，朝鲜是一个小经济体。这个世界上哪见过有5000万人战战兢兢的寻求保护，抵挡2000万人？这2000万人的经济总量和韩国一个城市差不多。
但这些人有核武器。
没错，究竟为什么他们会有核武器？有2个原因。第一，韩国面对朝鲜什么都没做，他们没有攻击朝鲜，也没有寻求和解，没有战争，也没有外交。第二，奥巴马政府对于朝鲜的5次核试验袖手旁观，他们什么都没做。我不知道他们在干嘛，但他们没有回应。川普总统则不同。
我想知道您对川普总统的朝鲜政策作何评价？几个月前他还在说战火与怒火这样的话。
有了战火与怒火才有今天。要记住，一直以来川普总统说放弃核武器，你就可以成为白宫尊贵的客人。换句话说，我就认同你，你不需要核武器来维护政权的合法性，我们可以给你。如果你不放弃核武器，我们就攻击你。川普是前后一致的，所以我相信川普与金正恩的对话可以取得成果，因为一直以来川普都将核扩散问题和政权更迭分开处理。
你认为金正恩接受川普总统提议的可能性有多少呢？
他要做一个选择，这是个不错的交易。如果他需要核武器来维护政权，那接受川普的提议也可以维护政权，那是另一种方式。然后当然，如果他放弃核武器的话，美国不会轰炸朝鲜，韩国会继续提供援助资金，那么他可以维持政权稳定，也可以得到资金。
但我们知道朝鲜总是不能兑现承诺。
不是，以前他可以不兑现承诺，因为他有中国的支持。但自从朝鲜上次核试验使得中国都感受到建筑物在摇晃的时候，他们就失去了中国的支持。而且习近平告诉我他不会管。中国人说得很清楚，如果美国只是轰炸朝鲜，如果美军只是摧毁朝鲜的核武器，不向中国进军的话，中国什么都不会做。毕竟习近平自己也参与了中国朝鲜政策的制定，那是基于金正恩父亲答应开放经济的基础之上的。中国为此在鸭绿江修了大桥，没用过的耗资数十亿美元的大桥。 你开下高速，可以看到海关大楼和办公楼。他们以为那会变成第二个深圳。习近平被朝鲜背叛了，他们做出了承诺，却没有兑现。
作为一个战略家，您认为中国目前对朝鲜最好的策略是什么呢？
中国想要的第一个问题是，朝鲜拥有核武器是否有利于中国的国家安全？答案是否定的。中国应该反对朝鲜核扩散，和美国反对盟友扩散核武器的理由一样，美国从不希望盟友拥有核武器，是反对的。中国也有同样的理由，反对朝鲜拥有核武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中国针对美国的关税措施做出强硬回应之后，川普总统说要考虑增加额外1000亿美元的关税。对此呢，中国的反应非常强烈，说是绝对不会退让。不过同时，白宫官员说，中国是第一世界国家，必须要遵守世界贸易规则。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所做的介绍。
我们知道这个白宫在星期四的晚间发出了声明，说川普总统要求这个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考虑要来对中国的商品额外增加1000亿美元的关税。那么白宫之后呢，在星期五又再度发出声明说，这是因为中国继续以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扭曲全球经济市场，并且伤害美国公司以及消费者，所以要做出这样子的一个考虑。那么对此呢，中国的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在星期五的记者会上就这样说了，他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双方更不可能就此问题进行任何的谈判。那么这是引发了各界对关于美中贸易战一触即发的担忧，那么全球的股市也因此造成了动荡。那么星期五的早上呢，川普总理又再度的在推特上发文来批评中国，他说呢，中国是一个经济强权，世界贸易组织认为它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因此获得很多好处以及优势，尤其跟美国比起来。有人觉得这是公平的吗？我们被糟糕的代表了，世界贸易组织对美国不公平。那么在这个星期五的下午呢，在今天下午，这个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暨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席库德罗将这个白宫记者叫进他的办公室。那么在办公室当中，他告诉记者说呢，中国是第一世界国家，不是第三世界国家，那么应该来遵守世界贸易的规范。那么我们知道今天早上呢，原本已经被宣布说要来率领美国贸易代表团来进行美中贸易谈判的美国财政部长努钦，他在接受电视采访的时候，他说中国跟美国还没有开打贸易战，但是他也警告说可能很快就会开打。他在电视上是这样说的，他说有贸易战的可能性，一方面我们愿意持续谈判，另外一方面川普总统绝对准备好了捍卫我们的利益。那么今天下午呢，刚才所提到的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罗也在白宫告诉记者说，他说现在这个还不是贸易战，而川普总统所说的所谓1000亿美元的额外关税并不是宣布，并不是马上已经宣布了，而只是考虑要来这样做。那么他也警告中国说呢，这样子的宣布其实并不是虚张声势的，要求中国要严正的考虑改变自己的贸易行为。那么关于美中贸易战的可能性逐渐升高呢，今天在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也对此发表了看法。我们来看一下桑德斯怎么说。
This is something that China has created, and President Trump.
这是中国造成的。川普总统正设法解决问题。我们朝着这个过程前进，并且继续向中国施加压力，以阻止中国数十年来非法和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我们不希望这成为一场贸易战。
Don't want it to come to that.
那不过呢，这个川普总统之前曾经在推特上发文说呢，他觉得贸易战是很好的事情，那么他觉得他自己能够很轻松的打赢贸易战。那么今天呢，在白宫的这个新闻简报会上被问到这个问题，说川普总统现在是否还是认为贸易战是好的，自己可以轻松的打赢贸易战。那么对此呢，桑德斯也做出了回应，我们看他怎么说。
我认为总统觉得如果他负责谈判，他无疑是谈判桌上的最佳人选，我们对他推动事态发展的能力完全有信心。
是的，不过呢，今天白宫也表示说呢，双方的所谓的高层的贸易谈判还没有开始进行，现在美国与中国之间只有进行常规性的经济对话。那么如何来避免贸易战，如何针对双方都要强制的这个高的关税做出决定，目前还没有正式的这个谈判开始。那不过呢，我们也看到从1月26号以来，美国的股市一直动荡不安，尤其是道琼斯工业指数已经丧失了大概有4000点。那么对此呢，这个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只是表示说，川普总统看的是长期的经济利益，而不是短期的股市动荡。我们看一下怎么说。
We're focused on the long-term economic principles.
我们专注于长期的经济原则。我们所谈论的有关中国的关税都还没有实施，而且还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川普总统已经为减税等强化经济环境的行动开辟了道路。我们会继续推进长期经济原则。与此同时，我们不会允许中国这样的国家继续有不公平和非法的贸易行为。
是的，那么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也有记者问到，是说中国实施的一些关税的措施是针对川普总统的支持者，尤其是美国的农业州。那么现在有很多的农民啊，都已经这个怨声载道，认为说这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意以及他们的生计。那么白宫方面将会有何来回应？对此呢，桑德斯则表示说，请记者去问农业部。那么这另外一个新闻就是呢，今天早上川普政府也宣布了对俄罗斯进行制裁。那么呢，因为他说是因为俄罗斯在全球进行的各种的恶意行动，再度制裁了38个俄罗斯的个人以及团体。那么今天早上举行了一个背景简报会，有好几位的这个政府的资深官员出来向记者说明这次制裁的内容。他说呢，这是因为俄罗斯政府在克里米亚、乌克兰等地区制造动乱，还有支持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还有一些人是与朝鲜相关。此外呢，还有这些俄罗斯政府针对美国以及欧盟等盟国的网络攻击，包括在2016年干预美国总统大选，破坏西方的民主体制。因此呢，对这额外的人还有团体进行制裁。那么在制裁名单上呢，我们看到除了俄罗斯的公民跟商业团体之外，也有一些俄罗斯的官员，包括了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成员，叫做克里莫夫。此外呢，令大家受到这个注目的是，普京总统的女婿沙马洛夫也在制裁名单上。那么沙马洛夫呢，他是在2013年娶了普京总统的这个女儿之后呢，突然身家大涨，并且还收购了俄罗斯的石油以及天然气的公司西伯尔。那么在受到制裁的团体方面呢，包括了军火交易公司、还有能源公司、铝业公司、采矿公司等等都受到了制裁。那么这个在简报会上呢，资深官员是表示说，这些人因为他们在这个普京政府的庇护之下受惠良多，并且呢也配合了克里姆林宫的错误政策，因此受到了制裁。那么对今天推出的制裁来，这个白宫的新闻发言人桑德斯也表示说，这证实了川普总统的确对俄罗斯是严厉的。我们看一下桑德斯今天的说法。
美国政府今天对俄罗斯的制裁行动与国会的期望一致，证明了总统所说的，过去从没有人对俄罗斯持更强硬的态度。我们希望和俄罗斯政府保持正面的关系，但如果要实现这个目标，俄罗斯的行为必须出现极大改变。
是的，那么这个今天早上的背景节目会上呢，资深官员表示说，截至目前为止，已经有189个个人以及团体受到了美国政府的制裁。那么这一次的制裁呢，也已经通知美国的盟友，包括欧盟的盟友，那么将会一起来配合这次的制裁行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赵婉成。美洲贸易摩擦的动态影响使香港股市每天都有不同的演绎。分析认为，处在美中两大经济体夹缝中的香港，得益于它自身特有的经济特点，同时呢，香港既可以跟美国谈判关税豁免，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向北京求援。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星期一，也就是4月9号，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预计将在博鳌论坛上释放新经济政策信号等利好影响，恒指开盘后很快上升超过400多点，并大体持续到收盘。恒指今天收盘上涨384.7点，增幅1.29%。 美国上周宣布拟向1000多种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后，香港股市急剧动荡。4月4日下跌2.19%，5日清明节休市后，6日回弹1.1%。在此之前，3月28日恒指下挫2.5%，接着出现2天小幅整理格局。庄太良是香港中文大学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常务所长。他对美国之音说，美中贸易摩擦对香港股市影响很大。
他对香港的经济啊，比方几个指标啊，这个 GDP 啊，这个国民生产总值啊，这个通胀和失业，其实基本上没什么影响，因为香港基本上是一个自由港，而且我们那个对美国出口也不多。但是问题是对香港影响在哪里？就是在那个股票市场啊，我们香港是金融中心嘛，
是
股票市场每天都对这个贸易战那个消息啊，每天都有不同的演绎啊。就今天这股市的涨几百点，明天又降几百点，所以这个对我们现在的股票市场影响很大。那现在对我们来讲，对总体来说的股票是往下走的。
南华早报说，美中贸易摩擦对香港的影响有3个方面：转口贸易、金融市场以及对中国产品的投资。信报4月9日说，经营美中转口贸易的香港厂商开始担心，美中贸易摩擦的加剧将会影响银行对这些厂家的融资。不过经济学家关卓照说，银行只是在关税清单落实后才有可能评估相关厂商的信誉评级，继而涉及融资与否的问题。苹果日报4月9日援引富达投资策略师陈雨欣的话说，不太担心贸易战，美中贸易战只会造成股市的短期波动，对今年股市整体表现影响不大。中国的内部消费是中港市场带动经济增长的动力，而非过去的出口导向。为此，这位分析人士尤其看好那些不受中美双边贸易影响的板块。庄太良谈到香港赖以为继的经济命脉时说，
哪怕中国经济增长了降下1%、2%，其实也对香港没什么大关系，因为香港只要你中国的游客啊，中国的投资来香港旅游观光就够了，而且我们需要也不多啊。
香港时事评论员何亮亮对美国之音说，美中贸易摩擦对香港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不过香港有其生存之道。
有还是有影响。这不管是中国出口美国，还是美国出口中国的货物，凡是经过香港的部分，如果加税的话，那么对香港，当然会有影响。而且香港本身跟美国的经贸关系也很密切。那么现在香港政府他们是在向美国申请，就是豁免这个豁免加税，因为香港跟中国大陆还是不同的关税区嘛，
是
两者是有区别的。那么另外香港港币是跟美元挂钩的、
okay.
如果中美贸易战这个真的打起来，因为现在其实还没有进入实施的阶段，但如果真的爆发了的话，那么如果美元的汇率波动特别是如果美元这个贬值的话，那么对港币它也会有影响。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盛华前不久与美国驻香港及澳门总领事会晤，要求美国政府免除香港支付高额铝材关税的要求。报道还援引邱盛华近日的话说，301条款不是针对香港，而是中美之间的角力，特区政府没有角色可以直接介入。两个与香港关系密切的贸易大国有纠纷，犹如旁边有两个摔跤手在打架，香港难免受波及。不过川普是虚张声势，雷声大雨点小，美中经贸摩擦下一步走势如何还有待观察。作为对最坏情况的应对，美中经贸恶战出现连带香港吃紧，北京会不会驰援？对此何亮亮说，
北京会不会救援呢，要取决于灾难的这个严重性啊，只有在比方说港元出现是1997年那种就是这个比方国际上的这个炒家，他要炒港元，他要这个迫使港元汇率发生这个大幅度的变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香港就有，但香港本身有很充足的这个外汇储备。
世界两大经济体角力夹缝当中的香港似乎也信心满满。新报4月9日援引港府贸易及发展局局长邱盛华的话说，无需自己吓自己，目前香港整体形势看好，2018年香港的出口增长预期仍旧维持6%。 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和平战中发起人戴耀廷最近在台北发表有关港独的言论，被北京、香港政府以及建制派严厉批评，引起的风波到现在还在持续的发酵。香港民主派跟独派团体星期六晚上呢，就分别举行了集会，支持戴耀廷及捍卫言论自由。有民主党的立法会议员估计大概有超过2000人参与泛民集会，是雨伞运动后少有的大型集会。戴耀廷说，这反映了香港人已经不能够忍受文革式的批斗。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内容。香港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连同民间人权阵线等团体4月7号晚上在立法会示威区举行称戴耀廷集会，捍卫香港言论及学术自由，声援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和平战中发起人戴耀廷。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国民党前法律界立法会议员吴霭仪都上台发言。大会没有正式公布参与集会的人数，国民党立法会议员郭家麒估计超过2000人参与集会，香港警方则估计高峰期有1200人参加。戴耀廷率先上台发言，他说集会的主角不是他，而是参与集会支持言论自由的市民。戴耀廷表示，他连日受到亲中阵营严厉谴责，其实真正的罪名不是特首林郑月娥所讲的鼓吹港独，他认为真正的罪名是叫大家思考香港的未来。戴耀廷说，
现在你们见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修宪之后要永续主席的主旋律，他要的不但是你不可以反对中共的政权，你还要支持中共的统治要永续，要我们连想未来有什么可能性都不可以，这个就是现在中共想要在香港做的事情。
戴耀廷表示，最近有人问他为何要踩别人的红线，是否要挑衅。戴耀廷表示，这条红线是要收窄香港的言论自由，以前在香港可以讲港独，后来北京画了红线，港独不能参选，又有人提及将来在香港搞自决公投，港独是选项之一，北京的红线又化为自决都不能参选。戴耀廷认为北京不断画红线去分化香港人。香港政府后来回应传媒查询有关戴耀廷发表香港可以考虑独立的言论时，罕见地发表新闻稿谴责戴耀廷，对他的言论感到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香港特首林郑月娥4月6日再次点名批评戴耀廷在台北出席相当政治性的活动时发表港独言论，当局必须以正视听加以谴责。北京官方新华社、港澳办、中联办、香港亲中传媒41名建制派立法会议员连日批评戴耀廷到台湾播毒，是他继发动战中之后又一次赤裸裸践踏法治的行为。多个亲中团体到香港大学示威，要求开除戴耀廷的教职。戴耀廷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星期六晚上的集会是雨伞运动后少有的大型群众集会，反映香港人已经不能忍受文革式的批斗。律师萧思江最近向香港高等法院控告戴耀廷及香港入境处，表示戴耀廷宣传港独等于自动放弃中国国籍，不应该拥有香港特区护照，要求法院颁令褫夺戴耀廷中国籍，禁止他再发表港独及台独言论，并要求入境处收回戴耀廷香港特区护照，不再向他发出特区护照。对于有亲中律师针对他的言论入告法院，戴耀廷回应美国之音时表示，案件主要是针对香港政府，应该由港府的律师去处理。不过戴耀廷重申，一些针对他而毫无根据的批评其实会造成伤害。 30多岁、任职中学历史及通识教师的刘先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参加民主派称戴耀廷集会是不认同最近由党国机器发动针对戴耀廷的文革式批斗。刘先生表示，如果香港人不站出来发声，继续退让的话，北京可能会推动加强版的基本法23条立法，进一步蚕食香港人的言论、思想，甚至出版自由。刘先生说，
如果真的是有23条立法的话，北京就好似中国大陆及我教现代中国历史上都会发生的一些情况，就是其实一些维权人士试图捍卫自己的利益，但是会被政权剥夺他们的人身自由，还可能会安插罪名，比如寻衅滋事，你是扰乱秩序或者试图颠覆国家政权，很多罪名可能没有经过严格的举证就可以定你的罪。
独派团体香港民族阵线星期六晚间同一时间在民主派集会场地附近举行声援戴耀廷、捍卫言论自由集会。参与独派集会的城市大学学生外务副会长刘佳玉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香港大专学界都支持戴耀廷捍卫基本法，保障言论自由，不希望香港人的言论自由不断被北京及香港政府侵犯。去年3月特首选举后第二天，戴耀廷、陈建民、朱耀明3名和平战中发起人与另外6名雨伞运动人士被警方预约拘捕，控以煽动他人做出公众妨扰等罪名。案件排期今年11月19日开审，如果罪名成立，最高可被判入狱7年。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洲贸易纷争你来我往，让人看的是眼花缭乱。在双方各自公布制裁清单之后，很多国家开始评估备战，台湾也不例外。台湾经济部评估电子信息产业可能会受到冲击，部分在中国设厂的中小企业也可能会受到影响。而美洲贸易战火燃烧同时呢，美国批准向台湾出售关键的潜艇技术，中国持续对台湾的威胁恫吓，美中两国是不是都在借着台湾向对手施压呢？台湾怎么样来因应美中对决所带来的经济跟政治的挑战呢？有关于这些话题呢，在郑玉文主持的海峡论坛节目当中就请到了两位学者跟嘉宾一起来探讨。美国罗耀拉大学商学院副教授丁宏斌针对未来台商如何应对这种贸易战的情况呢，他做了下面的分析。
在中国跟美国都有投资的台商，要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问题？我想这个可能要 case by case， 就是一件一件来看，因为每一家公司它所受到的冲击跟影响可能都不太一样。那所以很难说这个一般来讲要怎么处理这个问题。那但是最基本的这个处理方式呢，那我想就是当你当双方进入这个高度的这个关税，用以关税作为制衡对方的手段的时候呢，那只有想办法在制程上面，在成本上面能不能降低，然后想办法去改变他们的生产基地。那我想是这是相当基本的做法，但实际上怎么做还是要看每家公司他们的产品跟受到的影响多少来决定。那么刚才博弈您提到这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台商要怎么样来布局。那么布局的这个部分，我想跟20-30年前呢、美日贸易大战的时候的情况比起来，今天的国际化环境跟国际化的难度比当初要低得多。那当时 Internet 还不是这么的流行，现在 Internet 非常方便。那当初台湾的国际化的程度，20-30年前台湾国际化的程度也没有今天这么高，所以对台湾的厂商来讲，虽然国际化是一个听起来很已经喊了很久的口号了，但是永远我们可以做的更多，我们可以做的更好。那就以跟台湾这个国土差不多大小，那人口也没有差太多的荷兰来讲，荷兰的国际化的程度非常非常高。那 荷兰的那个跨国公司，他们到世界各地去布局，那到世界各地把人才派出到世界各地的这个做法，事实上相当值得台湾学习。那即使在西方国家里面，荷兰这个我们说相对来讲是个小国家了，那在荷兰这个国家，他们的企业在国际化的程度跟做法上面也是西方很多国家学习的对象。所以台湾虽然在过去我们二三十年里面，台商的确陆陆续续因为国内的问题有出走的状况，有到国外的投资，但是我们也知道大部分的投资呢是发生在中国大陆。那当我们把大部分的对外投资都锁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或者是集中在美国跟中国大陆这两个国家的时候，其实很难说这个台湾的企业已经做好国际化了。那现在的新的世界贸易局势啊，事实上对台商来讲，对政府来讲，事实上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就是把国际化做得更好，然后把国际化的准备做得更完备。那在这里面，政府当然也有角色，那台商自己当然更责无旁贷，必须要把国际化全球布局这件事情，把它当成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来进行。那这些事情其实是花点时间的了。对短期来讲，对短期美国跟中国之间的这个贸易冲突来讲，是不是能够发生立即的效果？那真的要看他们原来的国际化布局怎么样。
另外呢，就是有人评论讲，中美贸易战开打之时，就是大陆攻台之日。关于这个说法呢，两岸关系分析专家吴汉教授他这么认为。
在过去中美之间有这个经贸上的一个冲突啊，它基本上就是存在在这个经贸的领域，但是不会去轻易，美国不会轻易去动台湾牌，所以是在那样的一个默契底下，就是一个中国政策还有这个和平解决这样的一个互动的一个政策。那么现在看起来就是美国基本上是想翻掉这样的一个平衡的一个局面，想开始打台湾牌。那么既然开始打台湾牌，我觉得这个不安宁的事，这个过程就会持续下去。不管现在是贸易战也好，或者什么，它将来这个持续一定要，最终站在中共，他觉得台湾是核心利益嘛，他最终一定要看到台湾问题有一个妥当的一个解决，他才能够安心。那要不然的话，这个始终是一个美国使用的一个筹码。那么在未来，我看到这个贸易战里面，也许贸易战能够很快的去落幕，但是台湾的问题会持续的一直发展下去。
现在呢，台湾可以说是受到了左右夹攻，是不是要考虑左右逢源呢？有没有这样的能力呢？对于这个问题呢，美国罗亚拉大学商学院副教授丁宏斌他说，
又要逢源事实上对现在的民进党政府还真的有点困难，因为民进党政府传统上他跟美国这边的互动跟了解就比较多一点，那在跟中国政府的这个互动跟了解上面，就是相对于以前的中国国民党来讲，就要稍微差一些。那所以如果说在这两强之间要有合作的对象的话，我想民进党政府他比较自然的他的那个合作对象就会是美国这边。那当然这件事这个情况有没有办法改变呢，也是有可能的。如果说当这个习近平开始对台湾施出善意，然后开始跟台湾进行会谈，就是从包括从蔡英文总统当选之后就停止这些互动的话，那台湾的确好像也有可能在跟中国大陆这边有更好的互动，但是在目前为止似乎看不到这样子的迹象。那么这个我还是觉得台湾在中国跟美国之间的这个贸易冲突里面呢，贸易其实是一个比较次要的一个问题。那其实台湾中间的角色还是美中台三角关系之间的一部分。那么台湾浮现在台面上，当然台湾因为本来就是跟美国很大的一个贸易伙伴，台湾跟中国也是很大的贸易伙伴，所以台湾在中美两强的贸易问题上面会出现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我们还是应该把这两件事情分开来看，贸易的是贸易的事情，那美中台三角关系还是三角关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我们来看看一份跟台湾有关的报道，这是一份新公布的亚洲竞争力报告，当中说亚洲四小龙经济体还是保持一流的竞争力，名列前四名。不过呢，台湾是位居四小龙之末。有分析认为，跟其他三小龙来相比的话，台湾的竞争力的确存在一些需要提高的问题。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四月八号开幕的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发布的亚洲竞争力2018年度报告指出，从各经济体综合竞争力来看，亚洲四小龙的排名与2016年度相同，名列第一至第四的分别是新加坡、香港、韩国和台湾。中国的综合竞争力排名连续五年维持不变，位居第九名。这份每年一度的报告说，新兴工业化国家如亚洲四小龙仍然保持一流的竞争力，这个优势是他们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积累的。在商业环境方面，新加坡、香港、新西兰名列前三名，中国名列第25名。不过从经济增长潜力及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经济运行的健康状况看，中国的整体经济活力竞争力列位首位。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经济研究所所长刘梦俊研究员说，新加坡和香港是都会型的经济体，在金融服务和物流方面优势很强，而且新加坡在高科技方面也表现突出，韩国在输出的创新能力方面超过台湾。他说，台湾除了在硬体高科技产业之外，其他方面并没有太突出的表现，而且人口老化，因此在竞争力方面逊色于新加坡、香港和韩国。不过刘梦俊研究员表示，台湾也出台了一些提高竞争力的政策。
去年年底就10月跟12月的时候，分别的话就提出来跟通过外国专业人士的雇用专法，对于未来台湾在今年在留用海外人才的话会比较好的表现。所以说是去年里面的话通过了一些专法的影响，可能是今年才会有所影响，可能说预期来明年的时候评估的时候，可能台湾这一方面会改善。
不过刘梦俊博士也承认，由于民进党政府推动在2025年实现无核家园的政策，而绿色能源和洁净能源在替代核能的接轨上存在一些问题，导致台湾的电力供应紧张，以及一例一休政策等给外商带来的困扰和疑虑，都可能冲击台湾的综合竞争力。上个月，台湾行政院提出了壮大台湾经济发展的四大方向和八大策略，希望通过深化资本市场，完善留财揽财，构建友善投资及创新制度，维持台湾在全球供应链的优势，打造台湾成为吸引全球顶尖人才的国家。最近中美之间的贸易战似乎要一触即发，双方相互出招，针锋相对，要向对方输出产品，加收额外关税。针对目前国际间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这份报告警告说，贸易保护不会成为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反而会限制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九号在博鳌亚洲论坛的亚洲经济预测讨论中表示，中美贸易摩擦将对亚洲经济整体产生影响。他说，亚洲经济是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中美贸易摩擦会影响到整条供应链的各个国家，为亚洲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研究所所长刘梦俊研究员指出，如果美中贸易摩擦愈演愈烈，亚洲经济体可能受到最大的冲击。他说，台湾作为美国高科技产品的代工，很多代工厂设在中国，在这场可能爆发的美中贸易战中，台湾可能很难避免不受直接冲击。因此他说，台湾未来要采取分散风险的策略，包括到美国投资或到第三国投资。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两则国际新闻。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在他的反移民政党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星期天的议会选举中赢得多数之后，宣称匈牙利取得了伟大胜利，选票已经基本清点完毕。亲民盟还有他的同盟基督教民主人民党预计会赢得议会199个席位中的133席。欧尔班将第二次连任总理，这也是他第四个总理任期。欧尔班的竞选平台基本就是反移民，他警告说穆斯林移民就像铁锈，缓慢但是终将毁掉匈牙利。欧尔班还批评欧盟试图从匈牙利人手中夺走匈牙利，稀释是欧洲的文化。匈牙利在边界修建了围墙，并且通过法律不允许叙利亚和阿富汗等国家移民借道匈牙利前往欧洲。那么叙利亚国家媒体则报道说，霍姆斯省的一个空军基地星期一受到一枚导弹的攻击，造成若干伤亡。报道还说攻击目标是提亚斯空军基地，还说是由美国军队发动的。美国官员则说美国没有在叙利亚发动这样的攻击。叙利亚始终否认在2011年开始的内战中使用化学武器。叙利亚反政府力量控制的大马士革郊区星期六刚刚受到一次疑似化学武器攻击，造成至少40人丧生。白宫星期天晚上说，川普总统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强烈谴责在叙利亚发生的化学武器攻击，并且一致表示叙利亚的阿萨德政府必须要对人权一再受到践踏承担责任。川普星期天在推特上说，星期六发动疯狂化武攻击的人必定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好，各位听众，进行到这儿呢，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也要告一段落了。节目是由齐之峰编辑，张燕导播，我是赵婉成。两小时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下一轮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待会儿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总统川普最近欢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以及立陶宛的领导人访问白宫。川普总统指出，今年是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独立100周年，在被前苏联占领的几十年期间，美国从未停止承认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主权。在美国波罗的海百年峰会上，川普总统说，我们正在展开与这几个国家更新的百年伙伴关系，再度根植于我们对主权独立以及全面遵守法治的共有承诺上。这包括加强防卫与安全合作，尤其是美国计划提供大约$1亿用来购买大口径弹药，以及$7,000,000用来为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的训练以及提供装备项目，以建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与立陶宛的安全部队能力。川普指出，这些波罗的海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脆弱，为应对这个问题，美国将提供专门知识，帮助他们预防、侦测、遏阻敌意的网络攻击行动，并且帮助从中复原。美国还将提供技术协助，支持能源多样化项目，包括波罗的海与欧洲电路的同步化。为了保护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以及立陶宛的民主与自由，不因虚假信息传播而遭到破坏，美国承诺将提供$3,000,000壮大该地区的独立媒体、公共服务广播机构以及媒体素养能力。波罗的海国家一直是北约强而有力的盟国，也是欧盟伙伴国。他们做到了承诺，把2%的 GDP 投注在国防开支上。他们还继续与美国一道，在打击伊斯兰行动全球联盟， 以及由北约领导在阿富汗的坚定支持任务当中成为伙伴。美国对共同防卫北约盟国的承诺坚定不移。美国佩服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以及立陶宛在过去100年里取得的所有成就。美国期盼今后在安全与繁荣方面继续与这三个国家维持坚强的伙伴关系。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